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到永远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感谢你让我们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又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在你的圣所当中，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要与你面对面。主耶稣，我们祈求你此时此刻你的灵就自由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主啊，你的恩膏就从高天浇灌下来，让我们台上台下都被你同一位圣灵所充满。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久不见啊，我们在主里面甚是想念，感谢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又再一次在他的圣所当中。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创世纪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上次我们分享了，借着30章，我们分享了相信神，相信我们的神，不要对我们的神失望。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永远与投靠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同在。我们也从经文当中看到，拉班想尽一切办法压榨雅各，但是神却借着雅各的信心，借着雅各信心的作为来赐福雅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没有允许我们说不遭遇像雅各一样被欺压的事情，但是却同样有神应许我们与他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恩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彼此劝勉，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扶持之下，我们把下垂的手举起来，把发酸的腿挺起来，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神必定与爱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同在，保护他所爱的人。我们感谢主，刚刚周老师为我们诵读了创世纪31章1到3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雅各在神的赐福当中壮大起来，在神的赐福当中壮大起来，而这个壮大起来引起了拉班儿子们的嫉妒，引起了他们的嫉妒。他们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个话其实很诛心。那么我们可以看，他们按照血缘来说，他们是雅各的表兄弟，是雅各的小舅子、大舅子，他们会称雅各为姐夫或者妹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从雅各那里，因着神的缘故，从雅各那里得了数不尽的祝福、数不尽的财富。这是从拉班的对话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的。他们的财产在神赐福雅各的时候，使拉班的财产也无数的增加。雅各和拉班定的交易，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雅各信心的作为，雅各的信心让他有了一个作为。什么作为？他跟拉班定下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呢，在人看来是比较不明智的，是比较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绵羊一般来都说都是白色的居多，山羊要么棕色的要么黑色的，很少会生出黑色的绵羊或带斑点的山羊来。但是雅各就定下了这个交易，从此这些有斑有点的黑色的绵羊要作为他的工匠，然后在这个同时把羊群当中现有的有斑的、有点的黑色的绵羊全部让拉班带走。拉班把他带走了，割了3天的路程，就是不会放在一起，不会产生就是说羊群乱窜，然后让雅各有机会得到他工价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很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定了这个交易， 就算拉班的儿子们当时不知道，事后一定会知道，但是在事后也无人提及，这样做会不会让雅各过于吃亏，对雅各不公平？没有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从雅各那里得好处，已经习惯了，习惯了雅各为他们做白工。那么如今他们看到雅各真的丰富了，壮大了，不是为他感到高兴，而是毁谤与打击，也是一种打压。为什么呢？我们说人性啊，人性是如此。那么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来分享两点。第一点是雅各从被欺负到被人嫉妒，从被欺负到被人嫉妒，他是为什么？雅各是独自一人来到拉班家中，身无长物，短短一个月从亲戚变成廉价的雇工。拉班用一个计谋让雅各为他白白工作14年，那么从任意剥削的对象变成使人嫉妒的对象，这是神在雅各生命中的陶造，是神在雅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也有像橄榄压榨成汁成酒，是吧，变成油，它是一个压榨的过程，打压的过程，也是抬举。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雅各生命当中真的是非常有奇妙的带领，把一个处处会计算的，不宁可去骗自己的兄长，宁可去欺骗自己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充满谋算的雅各，变成了一个甘愿在人看来定下这么吃亏交易的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变傻了，那是因为雅各在这20年当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神对他的信实应许在不断地成就。那么神在他生命中的陶造、打压、抬举都在有时发生。我们说生长有时，毁灭有时，我们说圣经中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任何时候他都有上帝的掌握。那么嫉妒，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是骨中的朽烂，那么产生嫉妒的地方一定会生出事端，一定会生出事端。那么嫉妒别人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一定会去说毁谤。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有过经历的，当一个地方它有嫉妒的时候，那个地方一定会有毁谤，一定会有谣言，一定会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出现。那么拉班的儿子们说雅各把拉班所有的都夺了去，这明显不符合事实。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这明显不符合事实。那么这里讲到一个荣耀啊，他说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荣耀我们以前讲过，在原文当中指重量，指重量，它是一个沉重，我们说这是一个沉重墙，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指什么呢？指财产，指财富。我们刚刚看到圣经当中讲的荣耀它或作财，拉班的儿子们嫉妒雅各的发达，批评雅各抢夺了拉班的财产，抢夺了拉班的财产。他们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明显不符合事实，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是说明他去说雅各是无能的，雅各你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你到这里来就是避难的，如果不是我们的父亲拉班把你包下来接待你，你啥也不会有。二是认为他们认为呢，一是他们认为雅各无能，二是他们认为呢雅各做工就不应该有报酬，这是他们已经养成了他们的习惯了。他们用两个妹妹，就是他的两个姊妹就能让雅各为他们打工，白白打工14年，他们已经习惯了雅各做工不应该有报酬。那么这自私的人 真的只会想到自己的益处，而不会想到别人的权益会不会受损。别人的权益会不会受损？三是，他们虽然因为雅各的原因，享受了神许多的恩典。这是拉班自己，我再次说，这是拉班自己可以证明的，在三十章当中他们有对话的。但是他们对赐福雅各和赐福于他们家的神却没有丝毫的认识。他们认识到财产，认识财物，但是却不认识赐财富、赐恩典、保守他们的那位上帝。他们说这是我父亲的财产，其实从另一种角度上说，他们是他们的财产，因为父亲最终会把财产分给他们的。拉班的获益少了，拉班得到的好处少了，那么将来他们所分得的财产也会少了。从这个角度，他们也会去毁谤，去诋毁雅各。他们这么多年来享受神白白的恩典，没有感恩，他只从眼前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损，定下的这个条，现在没想到生了这么多黑色的绵羊，生了这么多肥壮的有斑有点的羊羔，不愿意了，不愿意了。他们看到的是眼前的得失，而忘掉了赐恩的神。那么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相信雅各就凭着在羊羔屏幕的时候配合的时候插几根树枝在水里面，就能够让羊羔生出雅各心中所要的那些财富的，对他们来说是财富的那些羊群来，不再是一只两只了，是一个庞大的羊群呢。他们不相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作为公价的那种羊，他们是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几只的，没想到现在又肥又壮而且庞大。他们生气了，他们嫉妒了，他们难受了，他们其实一直在剥削雅各的劳动价值。现在雅各发达了，他们不认为这是神的恩典，他们不认为这是神的恩典，他们认为是什么？他们认为雅各你是以计谋出名的，你是以诡诈出名的，那么你肯定是用了什么计谋算了我们父亲的财产。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上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少不了闲言碎语，任何一个地方都少不了闲言碎语，避免不了个人有色的眼光。那唯一能调整的就是我们的心态。穆安德烈父亲说过一句话，跟在穆安德烈小的时候，穆安德烈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前辈，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本，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叫做谦卑，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好。然后他就说，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孩子不要害怕与别人有差异。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要害怕与别人有差异，大家一样，你好我好，有了差异，那么就有了情绪上的不平。这种差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对穆安德烈父亲告诫他孩子的话，就是那种生命上的价值观上的一种差异。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这是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神对他百姓说的话。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六节，神也说，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当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你在读经祷告，这是有差异。当别人在逛街的时候，你可能在去安慰别人， 帮助别人，这是有差异。当别人在口若悬河，就是无所谓的在聊天的时候，天南海北的空聊的时候，你在努力传扬福音，泪水与汗水挥洒，这是差异。当别人在玩手机，你在安静寻求神，在默想神，在默想神的话语，在安静中亲近神，这是差异。而我们不要为了有这种差异去害怕，不要因为这种差异而去害怕。有一个神学家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说哎呀，当看到一个小孩生了病，哎呀，这个可怜的孩子，当看到一个人失去了工作，哎呀，这可怜的家伙，当看到一个人为主去辛勤奔波，放弃他自己身上任何一个他愿意为主摆上的，他们也会说这是个可怜的家伙，这是个可怜的人。他说这是一个，当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可怜的世界，这是一个可怜的世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可怜，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价值，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价值。我们在传统当中，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认为有三种，有三种殉道。哪三种？一个就是我们观念当中唯一的有的那种叫红色的殉道。福音传到中国，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是伴随着鲜血的，这叫殉道，是吧？你看以前我们不说基督教初期建立的时候死了多少人，皇帝的血腥镇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只是说从福音传到中国，有多少传教士为了福音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被我们这同胞所听见所得着，死了多少多少的人，有的死在海上，有的被人当成怪物扒了皮，有的被人活活打死，都有。有的也死在野兽的口中，有的死在强盗的手下。我最近在看一些宣教类的书，就是在我们的就是清朝末年加民国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英国、瑞典呐、法国、美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真的是美好的生命影响，真的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是血的代价，神的儿子以命以血来拯救我们，他的跟随者们愿意把自己全然摆上来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这是一种殉道。第二种殉道我们称之为绿色殉道。什么呢？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进食，我们进食，我们愿意跟神亲近，我们在真实的敬拜当中，就是说在以赛亚书当中讲真实的敬拜和进食，那么不是说一定要有所求，一定要有所谋，一定要跟神要什么我才进食，而是愿意单单的舍弃自己一些正常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绿色的一种殉道。还有一种称之为白色的殉道。什么叫白色的殉道？就是我们放弃自己一切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权利和价值，当神要的时候我们就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局限在绿色殉道进食，而这种进食很可能还不是那么普遍，还可能不是就是说那么纯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这些方面与世人有分别的时候，借莫德安德烈父亲的一句话说，孩子你不要害怕与他们有差异。我相信这也是神在告诉我们的，不要害怕与世人在这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我们要高兴，因为我们的神给了我们机会在神的国度当中添砖加瓦，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他的事工当中有份。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与世人没有差异，那么我们一定要反思，玩别人玩我们玩， 别人如何，我们如何，我们如何在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当中，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出埃及记33章16节所说的，与世人有分别，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呢？当我们跟随耶稣，无论别人看我们是智慧还是愚蠢，是美还是善还是傻都不要紧，因为评价我们的最终能给我们价值的乃是我们的神。我们需要的就是专心的来跟随我们的主。那么雅各在哈南得了很多的财富，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他似乎可能在这可能啊，我们去看去判断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得了很大很大的家业，得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他可能他想在这个地方继续要下去，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些乐不思蜀。但是神可能也借着这个话，拉班儿子们的这些话，不单单是在毁谤雅各，也可能是在提醒他，这个地方非你久留之地，可能在提醒他，也让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雅各不再与拉班，不再以拉班为主的时候，当雅各不再为拉班去打工，愿意去舍弃的时候，他想兴起为主，那么他就一定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当他不再以这个世界为主，当他想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在他的耳边一定会听到反对的声音。他们会自以为，我提供了机会给你呀，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对不对？我的财产都被你剥夺了，我的东西都被你抢走了，别人你就要一定要如何如何来回报我们。他可能会听到这些声音。那么同样也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人，人对金钱的过分的估价是促使他们成为贪婪、妒忌和一切罪恶的根源。雅各的儿子们明显是这样，拉班的儿子们明显是这样，拉班也是如此。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能够与将来所要得的极重永远的荣耀相比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保罗劝勉我们的，我们将来要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将来要得的是那极重永远的国度。拉班态度变了，虽然他没有符合他儿子们说的话，但是他的态度变了，脸色难看了。我们真的可以知道，嫉妒真的是一种罪，嫉妒真的是一种罪。拉班把雅各当成个人的财富制造者，那么现在这个人依然在创造极大的财富价值，但却不是为他了，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对拉班来说怎么可以呢？你创造的财富怎么可以不属于我呢？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不属于我呢？所以他变了，他的表情态度变了，但是现在的雅各跟2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向雅各说话，回家。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神的话语提醒启示离开回归，离开回归。那么神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到这里20年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雅各的生命在拉班家里的这个阶段被陶造好了，这个阶段需要陶造的东西已经被陶造好了。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人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候。现在拉班和他的儿子们对雅各有极大的意见，但神却没有忘记雅各，一直在陪伴着他，一直在陪伴着他。那么人的闲话和脸色，神听见了，神看见了，神让雅各知道，这里不是你的久居之地，
你要回家。对我们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又都要往永恒的家，往耶稣所预备的地方去努力，我们最终都要回到神所在的地方。如果拉班不让雅各走，神告诉他，神的应许清楚明白，我必与你同在。神开的门无人能关，神要做的事无人能拦阻。神的膀臂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缩短，不能拯救。神的耳朵也不会发沉，不会听见我们的祷告，都不会。诗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清清楚楚，白日黑夜他都在保守着我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与他所爱的人同在，是真正的以马内利，不是挂在墙上你只能看得到，不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基督徒车上都会喜欢贴着或者挂着一个以马内利，不是这样，而是可能就在你的经历当中，可能正在你的经历当中，像雅各一样在经历当中，以马内利的神与他同在，像约瑟一样在波提法家里，以马内利的神与他同在，他到哪里神的赐福脚步就到哪里，哪怕在监牢当中。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可能在别人的闲话当中，可能在火窑内，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可能在狮子坑中，神使狮子闭上他的口，因为以马内利就是这么真实，就是这么确信，不是挂在墙上，不是贴在哪里，而是真实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经历当中，你的顺境或逆境当中，他都同在。若我们只看到外面的闲言脸色，听到那些话我们就难受各种的艰难，而忽略了以马内利，那么这就是忽略了神信实的应许，忽略了神无比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功课本身的意义和神真实的同在是一起的，是一起的。所以神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4章，我非常喜欢以赛亚书，它被称之为圣经中的小圣经，它有太多太多对独一真神的认知，有太多太多对独一真神的那种表白。如果我们身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身边有影响我们事物，影响我们的事物，就是说会影响到我们的成长，那么离开它。当我们的手机已经明显不受我们控制的时候，当抖音明显控制我们时间的时候，当闲话明显占据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时候，奉神的名斩断它，离开。只有离开埃及，我们才能踏入迦南，只有离开埃及你才能踏入迦南，哪怕前面有旷野，哪怕前面有太多的未知，但是同样有神时刻的同在，有神那美好的应许在等着我们，我们不用为前面的道路去做难。就是说有时候诗歌怎么唱的，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是吧？我们的头发都被神数算，我们的一切重担神都已经替我们担，我们不必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手交给我们的神，把我们的生活奉主的名分别为圣交给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经历狂风暴雨，会面对荆棘坎坷， 但是神信实的应许以马内利会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与主的关系密切，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直得神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分享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世人的生活有了很好的差异，主啊，如果属灵上的差异，我们要为之感到高兴。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有分别为圣，把我们心，把我们的灵，把我们的全人都献给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你祝福我们亲爱的肢体和家人，祝福他们，主啊，在你的恩典当中身体强壮，灵魂兴盛。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不断成长，一直长到主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